收听联咏科技请问大师。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各专业领域的研发主管，与您分享联咏最先进的产品技术、不同专业的工作内容，以及最重要的面试技巧，让您在求职的路上有联咏大师相伴。我们一起来请问大师吧。
各位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咏请问大师系列，我是联咏科技人力资源处的维伦。我们上个月邀请了事业单位的主管分享了数位 IC 设计，还有类比 IC、 软韧体、演算法，还有 APR 等不同职类的工作说明，也收到非常多朋友在问卷当中的提问，因此我们就在录制了这两集联咏大解密。今天这一集会跟大家分享联咏近年来的营运成果，以及公司的工作生态、薪酬福利以及招募的相关讯息。那后续我们会再有另外一集，同样有我，以及我们会再邀请一位单位的面谈主管来跟大家谈谈履历应该怎么写，面谈的时候你应该要留意哪些事情。我们会用人资以及单位主管看履历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教战守则，也欢迎大家可以准时收听。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的这个联咏大解密，我想先针对先前有蛮多朋友在问卷当中提到的提问，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全部都回复啦，可是我们把一些类别稍微整理了一下，大概会分成跟公司营运相关的，还有跟薪酬福利相关的，以及一些招募议题有关的，我们大概从这几个面向来为大家做联咏的解密。好，一开始我先提到有位朋友想请问现阶段联咏公司与 Driver IC 产业的发展如何。好，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我从我们在公司的一些产品的发展的属性，还有近年来一些营收的成长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虽然朋友提问到的是说在 Driver IC 的发展如何，但是我想也稍微说明一下，以联咏来讲，我们的产品大概以 Driver 跟 SoC 这两大区块为主。好，虽然的确过去也许比较广为人知的部分可能是在 Driver 的领域啊，或是在 TDDI 的部分，因为我们获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些成功，但其实我们在 SoC 的部分其实耕耘了很多年，那这几年来的一些成果其实也是非常丰硕的。那以一些产品技术发展的态势来说，比如说在大尺寸来讲，因为显示领域的技术一直持续在扩张，它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显示技术推出，那像我们就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100寸以上的这种 LED 的拼接屏，然后它要运用到的一些 mini LED 或是 micro LED 的一些新的领域的显示技术。那以中小尺寸来说呢，因为它的整合技术其实也是一直在扩张，前几年可能都是那种整合 touch sensor 嘛，那现在其实这个已经蛮普遍的，那后来有一些这种面板整合 photo sensor 啊，可以应用在指纹辨识啊，或是一些光亮度的侦测，那不同的显示技术跟一些感测器的整合要去加上新的应用，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有一些 5G 的功能的应用，其实对驱动 IC 的设计也会更增添了它的增高了它的一些设计门槛。在 SoC 的部分其实也是，就是以显示业界来说，其实联咏的视频跟影像处理技术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常常客户有时候提到联咏的产品，其实会反映到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PQ 的 quality 做得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来得强。那像有些市场上现在这种 8K 的 TV 啊，其实就都是采用我们 SoC 的画质处理的晶片。那还有一些这种中高端的这种 gaming 的电竞的这种显示晶片，其实我们也是处于市场上的领先地位。那除此之外，我们大概也是市场上第一家把 AI 深度学习的技术导入在 TV、IP Cam 还有行车记录器这些产品的公司。所以刚刚我大概是很简要的针对这几个不同的产品的领域，其实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琢磨，还有一些未来的发展。那因为我们其实希望期许联咏是成为在智慧影像的先驱，不管是在 Driver 的领域还是 SoC 的领域，要成为智慧影像的先驱。那公司这几年来的从营收的一些成果来说，应该是相当的丰硕的。那当然大家会说这两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半导体的公司大概在营收都有非常大的幅度的成长，包含股价也是。那的确我们从营收的角度，我们先从营收来看好了。联咏去年2020年的营收，全公司的营收是新台币 800亿左右，800亿。那我们从今年来讲，今年上半年2021年上半年1到6月就已经做了600多亿。那7月份的营收其实上礼拜才刚公告，做了125亿。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1到7月我们已经约当做了是去年的全年的营收了。那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营收的成长幅度来预估，其实我们今年的年营收成长可能会甚至可能会突破 50% 吧 ,50-60% 都有可能。那这个是今年。那当然大家会讲说，半导体这两年其实都蛮好的。那没错，我们今年有这样的成长的幅度当然也是蛮高的了，然后。可是我讲去年其实比前年也是成长了 30%。 那在讲前年的更之前，我们大概连续三年都是 15-20% 的成长。所以这样的等于说连续五年以来每年都是这样子两位数的成长，那当然这两年的成长的幅度尤其又大。所以我先用这种营收的成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联咏在这几年的这个营运的展望是非常的好的。那但是当然除了营收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在财务的指标上面还蛮重要的，譬如说我们的毛利，毛利在坦白说以前可能都是30多吧，但是今年大概突破了 50%。那 EPS 的话光是上半年1到6月就25块了，所以当然有些媒体预估说也许联咏今年全年的 EPS 可以达到60块、所以你看，从如果对这个一些财务的数字还稍微有些了解的朋友，我刚刚分享了营收、获利、毛利跟 EPS， 其实这些东西都足以来解释联咏这几年在整个公司的一些发展的属性，其实不只是 Driver IC，包含 SOC 都是有非常长足的进展的。接下来还有朋友有问到说，想听联咏分享公司内部有哪些部门，这些部门分别是在做什么产品，这些产品的客户是谁。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我先从联咏的这种公司的结构跟大家做个说明好了。我们主要分成三个产品事业群，那这事业群分别就是大尺寸显示事业群、中小尺寸显示事业群，还有是着重在 SOC 的我们叫做 VIS 事业群。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些在一些不同的产品的一些技术发展的布局，其实都是以这三大事业群为主的。那这事业群呢，像譬如说以大尺寸来讲，当然有做一些 Gate Driver 啊、 Source Driver 或是 LED 的 Backlight Controller 啊，或者还有一些 Power 的 Power Management 的一些东西，所以在大尺寸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应用。中小尺寸的话其实就更多了，然后不管是数位或类比的 source driver 啊，还有一些 touch 的 touch screen 的这种 solution， 或是一些车载的装置，还有一些 LCD 的 TDDI 或是 OLED 的一些 driver。 所以这些在 driver 的体系里面，大尺寸跟中小尺寸大概有这些的产品。那这另外在SOC 的体系里面呢，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像 LCD 的 monitor 的 controller 啦，或是有一些这种不管是 TCON 的或是一些 TV controller、 IP cam、或是一些这种摄像头、行车记录器等等的，这些大概都是在联咏的这三个事业群里面的一些主力的产品跟它的应用、那我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说这些产品其实在市场的占有的状况如何。如果以大尺寸的面板驱动来说，我们全球的市占率是第一的。如果以中小尺寸的面板驱动来说，我们的全球市占率是第二，仅次于三星。但坦白说，因为三星他自己有他的品牌的手机嘛，所以其实他就是自己好像左手做给右手的概念。那他的因为三星的手机其实在全球的市占率也是蛮高的，所以导致他自己在中小尺寸的这种面板的驱动其实就很容易占有一席之地。那联咏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这样的自有品牌，完全就是一个算是供应商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中小尺寸的面板驱动晶片是全球市占是第二的，这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了。那另外我们在 TDDI、就是这种触控的这种整合解决方案，全球市占是第一的。那如果在 SOC 的部分，其实用 TV 来说， TV 的 SOC 我们的全球市占率是第二、其实仅次于联发科晨星啦、那当然还有一些在行车记录器的话，其实在中国的市占率是第一的、所以从这三个事业群它的主要的一些产品的应用以及它的一些市占率、我想让大家也知道说联咏在这些不同的产品其实在全球的市场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当然 在客户的部分，我想我就不个别强调客户的资讯啦，比较是用产品的应用来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提到，就是他很有趣，他比较客气啦，他说其实他本来对联咏并不熟悉，然后还是去 Google 了一下，然后才发现说，哇，联咏是个了不得的公司，股价也不俗，所以他想请问一下，他说一般平民老百姓没听过联咏的话是否寻常，是不是只有该领域的人会比较听过，然后他也说有没有让一般人能够在几句话就能够感受到联咏科技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连结跟重要性，这是这位朋友的提问。那我也回答一下，我就说以半导体产业链来说，其实整个的产业的生态大概是这样，IC 设计是在最上游，那 IC 设计完毕之后呢，就会到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晶圆代工，就台积电、联电，在后面就会到封装测试，所以这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流程。联咏的确是在最上游的 IC 设计的这个领域里面。那坦白说，其实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的 IC 设计，其实算蛮多的，但是大家 focus 的领域其实还是不太相同的。譬如说联发科可能在手机的 CPU 啊、GPU 啊，或者是有一些 TV 的产品，甚至是有一些 ASIC 的产品，还有一些穿戴的装置，它的产品其实分布是比较多元的。那联咏呢，当然以 driver 跟 SOC 为主，那还有一些公司可能譬如说比较是着重在电源的管理 power 的部分，那有些可能是 storage 的储存装置，还有的可能是这种桥接的设备，所以这些公司虽然都是 IC 设计公司，但是大家 focus 的领域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好，那回到刚刚朋友的提问说，一般平民老百姓没听过联咏是否寻常？说实在的还算是我觉得还可以啦。怎么说呢？因为毕竟联咏不是没有拥有品牌的终端的产品，然后那再来，因为我们做的是面板显示的驱动 IC， 所以有时候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你不会这么直接的注意到联咏。我举个例来说，可能你买 notebook 你都会看说它的 CPU 要 Intel 的，我们现在要买 i7 的，大家都会看说它的 CPU 一定要是 Intel 的，或者是有时候买手机，大家可能也会知道说，哦，它里面的 CPU 也许是联发科的，或者是高通的骁龙的系列，这些东西因为它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元件，所以一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可能在店家上面规格也都会把它列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做的其实是 driver 的 IC，所以也许不见得会这么的广为人知，那在消费者也不见得会太去留意到说，哦，原来它的 driver IC 也许是联咏做的，哦，所以的确你说，欸，一般平民老百姓没听过是不是有可能的，我其实觉得是有的，哦，但是对于在半导体产业或者在高科技产业的人，我相信对联咏是不会陌生的啦，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跟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有关啦，我们比较真的是比较低调比较内敛，哦，那也比较专注本业，那对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品牌活动，那老板也很少因为不管是公务还是私务，哦，会登上媒体的版面，其实都很少，所以等于说在公司的产品属性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再来老板的个性跟公司的经营文化都是相对的比较内敛跟低调，所以也就是说一般人在媒体上面你会看到联咏的新闻应该蛮少的，哦，就是每年可能就会有一些那种，当然法说会啦、股东会啦，或者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讯息，哦，可能比较跟营运方面的讯息有出来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联咏科技，但是你不太会常常听到我们出现在媒体版面，哦，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讯息其实都相对的少，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一般的这种市场的知名度也许会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哦，这是个实话，但是我刚刚提到在科技业领域或是在半导体领域，我相信一般相关的从业人员一般 RD 大概不会不知道联咏啦，齁。那所以最后再讲到说，那联咏跟大家日常生活的连结性，我想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在各个产品领域的市占率，其实用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呼应这个问题了啦，齁。所以其实有些东西你常常在使用，不管是你看大尺寸的面板驱动，也许你在看电视，或者是中小尺寸你在用手机，你在用平板，这个市占率我们都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所以你在用的很多许多科技的 device 里面在驱动的 IC 可能都是联咏的产品，所以这一点 是去回答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还有人提问到说，公司的这个工作气氛跟工时如何？好，刚刚讲到 IC 设计产业，那我觉得坦白说 IC 设计产业的工作强度，这个好像是这个产业的生态啊，那就是说工作强度比较强，工时也比较高，至少在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我看到蛮多的工程师们的工作生态其实都是如此。那只是说联咏会还蛮关注这种员工高工时的状况，所以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这种同仁的一些出勤的报告啦，譬如说加班的超时的状况啦，或是每天这种比较晚离场的人员，坦白说我们都会有这些记录，那也会希望说主管可以去做一些关心。那当然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强的生态，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它还是周期性的啦，就是说有时候必须说有案子，有开案子，那当然在某些时间点，比如说今天要回来了，那大家当然都会处在一个某段时间会处在很压缩很高强度的这个工作，但是某些时间点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和缓一点点，那它是一个比较动态波动的现象，那这个其实也真的是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生态啦。所以如果说大家会很期望说啊，我比较很希望规律的生活啊，我要早上九点上班，我准时就要五点半六点就要下班，我说实话是说在 IC 设计里面我们看到的工程师的工作生态真的比较不容易做到这样，那这是一个实话，我想也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但虽然是如此，只是说我们的管理文化我认为还是蛮人性的，除了刚刚讲到会关注一些员工的工作强度啊，工时的状况，另外其实主管跟同仁们的距离也没有那么远，就是说也许我们的公司的规模，因为现在大概是2000多人嘛，其实还也不算说真的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司，所以很多的管理的文化还蛮温暖的，那主管跟同仁的距离其实也比较接近。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们公司董事长每年董事长都会针对到职满一年的新进的员工进行一对一的谈话。那其实我自己几年前刚加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我也有点吓一跳，因为公司虽然2000多个人，我们一年新进的员工也大概是会300个都有，那当然啦会有一些少数的人可能任职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其实是有的，但是为数不多，可是你看剩下有留下来的人只要超过一年，其实董事长会跟每一个同仁一对一的谈话，那当然时间点也许不见得很长，他可能谈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都有可能，可是他也是希望说表达说对员工的这个重视跟关心，而且我们董事长其实很可爱，他很认真，他都会把这个同仁当初加入时候的一些人事资料表，还有因为一般加入的同仁都会有那个试用期考核嘛，他会把试用期考核的资料拿在手上，还有当初主管对于这个人选的 comment 他都会带在手上，当他在跟你进行一年期的面谈的时候，他可能会关心一下说诶，你当初加入公司，不管你是新鲜人的加入或是你是转职过来的加入，那这一年以来工作上面的状况调适的如何啊，那是否有符合自己当初转换加入联咏的一个期待，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关心到一些比较生活面的家里的东西，所以这是联咏的管理文化，那这也是我刚刚讲到我觉得还蛮温暖的地方，我用这一个小例子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先前其实有一位副总也有提到，他就觉得说联咏很难能可贵的是说在联咏工作，他觉得除了薪资不错之外心情也不错，那我想某种程度上就是有点呼应到我们这样的一种管理的一些文化跟制度吧。好，接下来呢有蛮多朋友其实关心的是薪资的议题，有个朋友提到说想请问硕士毕业后入职联咏的起薪，那有另外一位朋友提到说联咏很棒，想请问工作三年经验在联咏平均的年收入大概会是多少。薪资的讯息当然比较敏感了，但是蛮多人提问的，表示大家对这个议题其实的确是非常的关注。那我想我先就这个联咏整体的薪酬的竞争力来跟大家分享好了。IC 设计产业的整体的薪酬其实在所有的产业当中应该是相当的具有竞争力的，我指的是说如果你跟传产业啦服务业啦这些来相比，那甚至即使是在高科技产业当中 IC 设计大概的起薪应该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 首先说这个产业整体来说就已经是具有相当的具有薪酬的竞争力了。那再来，常常大家在媒体上面可能每年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都会看到有类似的报道，这个什么员工的平均薪资啦，平均分红有多少啦，或什么平均的什么福利费用有多少，其实这些资讯都非常的多。那有些数据我认为大家要真的比较了解它背后的计算的意涵。那这样子来解读这个数据其实会比较有意义。举例来说，常常会看到说新闻会讲说某家公司的这个平均分红每人100万150万，通常都会在那种开讲文的前后嘛，就会有这样的媒体报道出来。那它的计算是怎么计算的呢？其实公司它提拨一个员工分红都是要经过董事会股东会同意的。它可能就会每家公司会有一个固定的提拨比例。基于这个公司前一年的这个盈余提拨一定的比例，可能 10%、15%、20%, 每家公司不一样。乘上这个比例之后乘出来的那个数字其实就是一个员工分红总额嘛。那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明确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公开的资讯，一个分红总额。那再来员工的一家公司的员工人数其实这也是一个公开的资讯。所以常常有时候把这两个数字一除，然后媒体就会下一个标题，就是某某公司每人分红可得多少多少钱，看起来就比较耸动。但这个数字我也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分红总额跟员工人数都是确定的，只是说中间的分配方式你不知道嘛，那它整个全公司一起去除，那这个数字当然你说它具有的参考性的指标性就可能就会稍微要再斟酌一下下。那第二个，有时候也会看到员工福利费用，其实我讲这几个 term，大家都可以去 Google 一下，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新闻的报道存在。譬如说员工福利费用这个涵盖的项目就更广了，它除了把这个薪资啊、分红啊，甚至把一些那种好像这个劳健保费啊、劳退的提拨啊等等，甚至公司给员工的健康检查的费用，因为它都是福利项目嘛，全都把它加进去了，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就会更为的膨胀。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新闻报道说，某某公司今年的员工每人平均福利费用是多少钱，那个数字非常的大，但事实上它真的实际变成是员工会拿到口袋里面的那个薪资的那个部分，其实是要适度的打点折的，所以这个我会认为有一点点灌水的嫌疑啦。好，那在很多这种坊间跟薪资有关的这种分析里面，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具有参考性的大概是每年6月30号证交所会公布的那个平均数跟中位数的资讯。好，那它的全名其实叫做非主管职务全职员工薪资平均数跟中位数，那每年6月30号都会公布。那我说它相对比较具有参考性的原因是，第一个它扣除了主管的职务，但这边我觉得也跟特别跟大家解释，虽然它的名称叫做非主管职务，不过一般公司在揭露给证交所的时候其实是扣除了那个比较算是高阶主管，经营团队，以联咏来说就是譬如说协理啊、副总啊、资深副总以上，这些主管会被扣除掉，每家公司的揭露的逻辑都是如此，但是一般你说那种基层主管、中阶主管这些都还是有被涵盖在内的，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解释清楚一下这个定义，但是第一个它总之是排除了这种高阶主管的奖酬的部分，先把它们排除掉。那第二个，它其实只计算员工的经常性的所得，所以包含你的薪资啊、加班费啊、分红啊，这些都会计算在内，但没有把那些福利费用涵盖进来，所以它的真实性又可以，它是真的算会同仁进到口袋的那些钱。那第三个，因为它是要经过会计师查核认证的，所以它每年在6月30号揭露，大概跟一般公司那个年报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它是揭露前一个年度的这个资讯，所以基于刚刚提的这三个理由，所以我会认为这个数字相对是比较具有参考性啦，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经过统计学上的一个加权分析后的结果，所以它是平均数跟中位数嘛，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有些人就是以公司来讲，你看中位数来说就是有一半的人比他的薪水比这个中位数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然也有一半的人是比这个中位数是低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平均数中位数是多少，可能就期望说我加入联咏就是不是就可以获得怎么样的一个薪酬的一个状况，那 那当然这不一定是这样子啦齁。那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嘛，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体薪酬，它的中间变数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再来还有一点是说，这个数字它其实只揭露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所以如果有些公司它没有上市没有上柜，或者是它是外商它是陆资，那这些薪资的资讯就不会被揭露在这个里面了。所以大家参考的时候要了解说它涵盖的范围以及它里面的定义是什么。那既然刚刚因为讲到了一些外商跟陆资，我觉得我也稍微的带一下下说不同公司的薪资结构好了啦齁。就是说以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而言，多半都是说会有一个固定薪再配一个变动薪，那加总起来是年薪。但是常常有些公司可能会把它的固定薪拉得非常非常高，其实外商跟陆资大概是最为显著的案例啦齁。它的月薪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它整年来说可能也不太有很额外的一些变动的奖酬或一些分红，因为他直接就把它打到月薪去给你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其实蛮不错的，因为每个月实际入袋为安嘛，那你每个月拿到那个数额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但只是说在台湾的企业多半比较少啦，多半都是会以固定薪加变动薪两个加在一起的组合来架构成一个员工的年薪。那当然有些时候譬如说在公司比较好的时候，可能那个变动薪酬的那个占比占你年薪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因为它可能那一包就非常的大包，甚至都搞不好你比你的固定薪还要高。那当然有些可能在公司相对也许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变动薪那一块就会相对的比较保守。我觉得这是个事实，那大家也都了解。只是我讲说这个是不同的薪资结构。那有些公司可能台湾的企业，它也许因为它整体的薪酬竞争力相对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又会有招募的用人上面的压力，所以它会适度的把它的固定薪调高，这样它在招募上面可能对于一些人选的吸引力会比较高。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要求职者转职的角度，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综合的考量，就是说有些刚加入的时候月薪很高，但是整体长远来看长期的发展，它的年薪的一些成长性或是发展性或是它变动奖酬的部分是不是相对比较有限，那这个大家都要整体来看。那我只能讲说以联咏来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我们的平均数跟中位数大概这两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我只能用这样来解读说联咏的整体薪酬竞争力，我相信在整个高科技产业在台湾的这种上市上柜公司里面是相当的具有竞争力的。那但是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回答几个朋友提问到后想要问到起薪啦，想要问哇我三年的年收入会是多少，因为这个中间的变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这样子回答，因为这都已经是很个案的这种询问了。那我只能用整体的薪酬竞争力来给大家做成一个参考。好，所以我大概以上针对这些项目是针对在比较薪资部分的回复。好，后面还有朋友有提问到说联咏有哪些的福利的制度啊旅游啊等等这方面能不能分享一下。好，我也讲一下这一点，其实是联咏也是蛮特有的一个福利项目吧。有些人如果你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我想在你们的公司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旅游补贴的制度。联咏今年2021年的旅游补助一个人是63,000，应该是蛮高的一个数字啦齁。那去年是60,000，前年是50,000，每年会依据这个公司的这个营运的状况，其实公司会有一些部分的加码，所以我才说这个金额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过去这些年以来大概都是这种4,000-5,000-5,600,000的水准，不会说今年旅游补助是5,000块，从来没有这种数字的，每年就是这种4,000-5,600,000，已经非常久了，行之有年了。那这样的制度的话呢，就其实在业界我相信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那像譬如说今年这两年因为疫情嘛，那公司也都会有一些弹性的做法。像我记得我们去年的旅游补助其实是60,000，那但是因为去年一整年到后来因为根本就不能出国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没有用完，所以公司就说好，那没关系，我们去年的旅游补助完可以递延到今年使用，因为往年都是当年度要把它核销掉的，我们就说可以递延到今年使用。结果殊不知今年也出不去，所以连续两年你看去年60,000今年63,000，那个金额就很高了。那当然公司就后来就说像今年就有一些费用就直接拨薪水给我们了。 然后像七月的时候就说，因为五六月的时候不是有些疫情嘛，所以七月份的时候就说把剩下没花完的全部就把它转成电子礼券给我们了。那电子礼券都可以选超多的，就是你要选什么都可以吧，就是搜狗啊、原百，连电子的 PC Home 啊、 Momo 也有，然后什么星巴克的或是王品集团的等等等等，就超多，应该有十几二十种吧，就是你可以随便去换你自己想要的礼券，但是就金额也是很大，所以就我像我自己就换了好几万的礼券，然后就是我各种不同的礼券都各自分配一点，我这样自己就比较好运用。所以我用这一点来讲解释一下，说就是联咏在这种员工福利的部分其实是相当的丰厚的。那除了旅游补助之外，再加上还有一些生日啊、三节的礼金，好像我们今年加起来这些礼金的补助就有75,000了。其实如果以一个新鲜人来说，这已经是约当一个月的薪水了，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福利项目的礼金的补贴。所以这个大概是联咏过去以来蛮特有的文化。那因为我们有给予这样子高额的旅游补助，所以过去也都会一直很鼓励员工要规划这样的旅游，兼顾一些家庭的照顾，那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管理文化。我记得几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在部门的会议里面，然后我就听到我老板在问，就是我们整个部门的人，然后我就听到，因为他要去安排一下大家的那个旅游的时间嘛，要请假嘛，要错开，我就听到有个同仁说，哦，他可能是9月份要去日本，然后另外一个说他11月要去芬兰，然后另外一个又说他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我才刚加入这家公司没有多久，然后我就心里是蛮讶异的，说哇，这好奇怪的公司哦，这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福利制度，所以也会 trigger 了我们这样的一种管理文化，会希望大家可以在一些你的专案可能比较稍微比较和缓的时候，去运用一些假期的规划，然后大家几乎都是带家人一起出去的，然后也几乎都是出国啦。就算整家人去可能费用会超过一些，但是毕竟公司就已经补助了这么多了嘛。所以这个是联咏蛮特别的一个福利项目，所以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提到说，请问联咏台南厂的薪资福利是否与新竹相同呢？好，是的，我们的薪资待遇等等是一体适用的啦。就是说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招募，坦白应该讲说我们的薪资当然会依据你的学经历背景啦，你的职位啊，然后你可能是什么样的工作的性质等等，这个一定会有不同，但是不会说同样的一个角色，哇，在台南这个物价生活可能比新竹低一点，所以那个薪水就少5,000，是不会有这个现象的。所以薪资待遇是一体适用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因为他刚好提到台南，所以我就也顺势的提一下，以联咏现在的厂区的分布呢，台南当然虽然规模相对不大啦，我们在台南厂大概是有300个人左右，约当300个人。新竹可能，那当然就新竹比较多，新竹就可能有个2000多吧。所以如果你今天来讲职缺，毕竟台南的规模相对比较小嘛，所以台南能够拥有的职缺数量一定是比较少的。所以新竹的机会还会是多一些。但是我们常常也会遇到有些人选，有的人可能是本来就是在台南人，那希望可以留在台南就业上班。或者是有些人是可能是南部人，但是先前都是跑到北漂来上班了，那过了一阵子希望可以返回家乡。所以我们遇到蛮多这样的人。其实在台南的 Design House, 除了奇景之外吧，因为奇景毕竟在台南是它的总部吧，可以这么说，它的规模比较大。除了奇景之外，其他的 IC 设计公司在台南的规模相对都比较小，而且很多都是偏验证的或是 layout 这样的一些角色。但是我们在台南事实上是有研发 team 的，或是有 designer, 有演算法等等都有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对于想要在南部任职，并且是想要加入 design house 的话，坦白说联咏应该会是大家蛮可以选择的一家公司啦。所以我大概也提一下说我们在台南是有这样的据点。我们的据点就分成在台北也有，但台北规模其实真的不大，那而且以业务 team 居多。那新竹是最主要的，另外还有台南。现在联咏的厂区的分布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以上大概是有一些针对薪资福利的部分也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好，那最后一段呢，我想谈一下跟招募有关的议题。好，有个朋友问到说，非本科材料系 能够应征贵公司吗？需要什么专长或技能？好，我坦白说，在 IC 设计公司里面，我们会看人选的背景条件，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局限一点。我所谓的局限的意思是说，跟我们最直接相关的可能是电机所、电子所、资工所，或是有些可能是电信啊、通讯的，这个也都还蛮相关的。大概是这些是最主要、最直接相关的。那相对于如果我们来讲 Foundry 厂、台积电好了，因为台积电毕竟它有工厂、有制程、有设备，所以它可能会要很多机械系的人、要材料系的人、哦、要像化学的等等都会有可能。但是在 Design House 不只是联咏啦，只要在 Design House 里面，可能我们对于这些系所的人相对的适合的职缺就会比较少、哦、当然是电子、电机、资工、通讯这些真的是最直接相关的、哦、所以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是材料系能够应征我们公司吗？我只能说会适合你的职缺相对会比较少。那当然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强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也许在大学或是硕士班，我自己有去跨领域的去修其他电子电机的课程，尤其是像现在学校这种多元跨域学习的这种学分的方式好像也还蛮弹性的嘛，所以有些人如果你的本科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有一些跨领域的学习，那这个其实你在你的履历表跟你在你面谈的时候都要去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毕竟你有修过这些领域的课程，对我们而言它的相关度就会高一些些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有些是比较有经验的人，你工作年资已经比较长了，那说实在你的当初大学硕士毕业的科系那个相关程度就更低了。即便有些人你可能一开始不是直接相关的科系，但是你后来的工作经历其实都是跟 IC 设计是非常直接相关的。那个在当你要转职的时候来面谈，这个影响其实就不太大。但是如果你是完全的新鲜人，我必须说实话，就是说你的科系背景其实是会有一些些影响的。那只能说如果你自己在学校的过程当中有去修一些其他的课程去强化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的领域的知识，那我认为还是会有机会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朋友提问，他说，请问真的像他人所说，不是四大 IC 组的就无法进入联咏工作吗？四中不知道是否有机会或先例。好，这个不叫先例，我们早就有很多例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方式也厘清一下啦。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不是台城青椒的，你大概这辈子就没有机会进入 Design House 了。我其实觉得不至于啦，那就是说如果以新鲜人来讲，当然因为我们对于新鲜人，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你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的累积是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能够判断的依据可能会以学校跟科系为主，这是个实话、哦、那但是说只是说也不见得叫做一定叫做非台青教程不用嘛。坦白说我们像这几年的招募的一些学校校园的一些那种博览会说明会，其实中央啊、中山啊、台科啊这些我们都去、哦、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早就已经把人选的这个挑选的铺慢慢去把它扩大了、哦、只要是说你的学经历背景，那或者是你有工作经验的人是很直接相关的、哦、那或者是你的系所可能是台，不管是台青交程啊，或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中自备的，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学校，对我们而言你如果有些有工作经验的，其实这些根本就不会是太影响到你是否有机会加入联咏了、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误解的话，我想也刚好趁着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来做这样的一个澄清。好，还有个应该是同学吧，他问到说实习生的机会。好，那这边我也讲一下，像现在因为刚好是八月多嘛，其实我们公司就是现在就正有一批大概30个实习生吧，目前正在我们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提供实习的机会。那我非常鼓励，就是说如果你是硕士班一年级的同学，我非常鼓励你在硕一升硕二的这个暑假进来联咏实习。那我们在你的实习期间结束之后呢，都会去跟单位主管去做这个预聘的调查。所以也就是说当你在实习期间其实表现得不错的时候，我们过去几年呢大概实习生直接获得预聘的比率将近六成，将近六成是直接就被留下来，就发预聘的 offer 给他了。 所以当你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升了硕二，你就只是要赶紧把学校的事情处理完，把论文弄完，顺利的毕业，然后隔年就直接来报到了。那不管你是要去当兵的，要去当四个月的，或是要先服一年半的研发替代役的，或是有些人免疫的，或是女生可以直接加入的，反正我们就是隔年，我们那报到期间都拉得蛮长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七八月八九月可以报到，有些人会延到年底才能报到，甚至有的人会再递延一点到隔年的年初。其实我们是都还有这样的弹性的，跟单位主管稍微做个说明，我们都会等到你把学校的事情完成，甚至有些人要先去服四个月的兵役再过来报到都可以。所以这一点我也讲说，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来参与联咏的实习的计划，那在两个月当中其实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那实习结束之后又可以直接衔接到预聘的制度。那当然有一些实习生，像我们今年也有，有些实习生其实他是预硕，也就是说他是大四毕业升硕一的那个暑假就先过来实习了，那这个其实也没关系，也很好，那只是说这些同学我们就不会纳入预聘，因为你预聘要两年后才会毕业嘛，所以我们反而会很鼓励说你今年来实习，那有些如果你隔年可能想要以学校实验室型的实验室的东西为主，那你隔年不实习没有关系，但是未来等到你要毕业的那一年可以再来投递我们研替预聘的职缺。所以实习对于你自己能够结合你实验室的所学的东西，而且还有是你提早的认识这家公司，认识环境，认识跟主管同事学长们的互动，这一点我其实觉得是蛮好的，只要你的实验室的老师是愿意放你出来实习的话，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参与，不管是不是联咏，可以去参与一些实习的计划。好，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有提到说，听说联咏即将搬到台原，那请问搬到台原的员工人数会有多少人？那台原这边之后会继续扩大征才吗？这边我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搬迁台原的一些前因后果好了。就说我们在新竹的园区里面其实本来有四个厂区，那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因为公司持续的扩张嘛，人数持续的增加，那办公厂房不太够了，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要新购置厂房，那有些还是用承租的，那有些是有一个是合并的，合并奇乐达变成一家公司，所以我们的据点有很多，但是随着公司持续膨胀，那厂房又不太够了，那如果再找第五个地方就会觉得有点太分散了，所以其实我们几年前就一直在找地找厂房，那只是说园区里面其实能够有闲置的地跟厂房非常不容易，所以最后就只好找到台原去了。那台原我们就自建一整栋一整栋大楼，11层楼一整栋都是联咏的，因为台原里面其实蛮多都是分租的嘛，是台原所拥有的嘛，然后很多小公司会去租一层一层一层的，但是联咏在台原里面那一栋是我们自己自有的财产，一整栋是我们自己盖的，11层楼。那未来呢大概是这样子，大概会有除了台南不算嘛，因为台南我刚刚讲过有300个人，那剩下呢可能还会有个1000出头的人吧，会搬到台原去，会以我们driver 体系、不管是这个中小尺寸或是大尺寸driver 体系的人都会搬到台原去，那本来 SOC 体系的这个 VISCH 群会留在本来的科学园区里面就分成这样两个地方，所以我们也会把先前有一些可能是承租的一些厂房就会把它退掉了，那以后其实就比较单纯，联咏在新竹就是可能约当快要三分之二不到了，比三分之二再少一点的人在台原，然后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的厂房里面，就分成这两个地方。那至于你说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征才呢，这当然是会的，我讲个数字让大家听，就联咏每年的人力的成长大概是 10% 吧，就每年都是 10% 的成长，所以我们都是一直持续在扩编的。那再来我们的离职率，其实联咏的离职率是还蛮健康的，我们去年的离职率大概是 5.8%， 所以对比一般的产业来说其实这是一个蛮健康的数字啦， 5.8%。 那可是我刚刚说你看我每年的人力成长是 10%， 所以就是说我除了有一些离职补缺之外还会有单位持续扩编的需求，那像我们去年的人力成长率就是大概是9点多啦，那我讲说大概是 10%， 所以的确我们一定会持续都会有这样的人力的扩大的征才，不管是在台原还是在 科学园区里面，还是在台南，我们都是持续的这样子在扩张的。哦，所以对于你如果想要加入联咏的话，当然看工作地点是不是你的考量嘛。有些人要在台南的，我刚前面有讲过，哦，台南有一些相对应的职缺。那如果在新竹，对你而言，台园跟园区都差不多，不是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看你的属性嘛。因为当然我们比较偏 driver 的，他的工作地点其实是在台园，那比较偏 SOC 的工作地点是在园区。哦，可是如果你整个来说，这都是我们新竹的所拥有的职缺，那每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幅度在做人力的成长。好，以上呢，其实我大概就是说回应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我想我稍微再 recap 一下，就是说包含公司的整体营运、部门的组织结构啦、工作的气氛、工时、薪资的福利跟招募的议题，还有我们搬迁台园等等，这些项目都是蛮多朋友有提问到的，那我也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最后呢，我还是想说要工商服务一下，就是说如果近期内有转职规划的人选，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直接到104上面去浏览职缺，并且投递履历。那当然若是你有认识的联咏同仁，透过内部同仁的推荐其实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我们最近其实在刚好正在办理那个推荐的加码活动，所以如果你若是因为推荐而录取，那个推荐你的朋友他是会有奖金的，所以你到时候还可以凹他请客一下。那如果现在是硕一升硕二的同学呢，我们预计会在9月份其实会启动延替预聘的招募。那目前各个学校也都会有一些秋季的校园征才的行程，所以如果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话呢，是非常欢迎大家到时候是可以来参与的。那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还有两件事情也要再宣传一下，就是说我们预计在9月份的时候会办理线上的 Nova Talk 联咏技术讲堂。哦，那这个我们邀请了三个事业群的主管去讨论一些联咏的产品技术的发展趋势。那这个当然这一系列的课程它的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一些些。哦，所以会非常欢迎不管是可能你是跟这个背景领域相关的同学，或是你已经是在有工作经验的伙伴。那因为我们这谈的东西是比较我们三个事业群去谈一些产品技术的发展趋势。哦，那我们会用线上的方式来连线参加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后续的讯息我们都会再公布。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下礼拜还会有一个另外一集的联咏大解密，它比较就是在谈到这个履历的撰写跟面谈的技巧。哦，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联咏的 Facebook 还有 LinkedIn。 那我们这些后续的这些课程啊、线上活动的讯息都会在 Facebook 跟 LinkedIn 进行一些宣传。哦，那大家可以在那边掌握最新的资讯。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请继续关注联咏科技请问大师，我们还有更多大师要与您分享哦。也欢迎您追踪联咏粉丝团和 LinkedIn， 掌握最新的招募讯息。联咏以科技擘画新世界，以创新建立新价值，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共创 A+联咏。